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28号，公元2015年11月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访谈节目《中国作家唐丹红谈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下面请收听访谈节目《中国作家唐丹红谈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移居以色列的中国作家唐丹红，在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家的协助下，完成了《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一书，于近日在台湾出版发行。两人采访了几十名流亡藏人，记录了中共入侵西藏后藏人生活所受到的巨大影响。在这期访谈节目中，唐丹红女士将为大家介绍撰写这本书的初衷及其中的经历。那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要撰写这么一本书？您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这里面主要讲述了什么内容？
其实这个书应该说不是我撰写的，是我09年，特别是10年，就是在印度藏人流亡社区采访，就是11个流亡藏人，根据我们采访的录音整理的，实际上是他们的就是口述，讲述的就是他们的童年，一直到59年他们流亡印度这段时间的，就是他们的经历。所以应该说它是一个口述录，就是说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因为我们采访了十几个人，然后选了11个人。就是说每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自传一样，就讲的是他们那段时间他们的经历。我做这个呢，是因为以前我们在中国长大，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个宣传和关于西藏的历史啊，还有什么评判呢、以前我们知道的信息是根据中国的宣传知道的。可是08年的时候，拉萨爆发了那个和平抗暴的那个事件以后，我就产生了就是说想知道为什么西藏会一直会有，就是我们一直都听到有这种说法，说什么西藏人想要独立啊什么，还有就是那个时候怎么会有什么叛匪达赖喇嘛就是出走啊这些，因为我们知道的都是宣传上告诉我们的信息。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说从藏人的角度，特别是从这些所谓的叛匪的角度，就是听一下他们怎么说啊，这个就是我产生这个就是采访他们的初衷吧。因为我09年的时候我去了那个咱们巴拉，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新闻部，他们接触，他们带我们去是参访了一些藏人流亡社区啊什么的，所以我也跟那个我的就是合作者叫算计家，跟他一起，我们说那我们也可以合作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那您在书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哪些困难？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家他主要提供了哪些方面的协助？
是这样的，我跟那个桑杰家说，我说因为我都不认识这些人，也不知道，但是他肯定比较熟悉，所以我说我希望采访像这些老人，他们是经历了那从中国侵入西藏到59年流亡，他们都是经历了这个时代的人，特别是他们的年龄最好是能够讲述这一段经历，所以他比较熟悉，可能他就去打听和找到了这些老人。所以我呢是就是草拟了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采访的。因为有那个桑杰家的合作，所以对我来说困难也不是很大。要说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就是因为我不懂藏文。一个是采访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懂语言的话呢，我可能还会追加一些问题，或者是 有一些细节我可能会再问细一些，但是因为我听不懂，所以大部分就是我问一个问题，然后桑吉加把它翻译成藏语，然后这些人说的过程当中会停顿一下，然后桑吉加给我翻译。有时候呢，桑吉他了解我的意图，所以他也会追问一些问题。当然最后就是回来以后，如果没有那藏人朋友的合作，比如说如果没有桑吉加的合作翻译的话，我就拿着这一大堆就是录像和录音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又请那个流亡政府的当时在北美的办事处的那个贡嘎扎西先生，请他帮忙，是不是能够请求让桑吉加到以色列来帮我继续这个工作，把它翻译出来。后来桑吉加又来了，然后就一起翻译。所以总的来说，困难不是很大，因为我们都是在业余时间翻译的，我的工作和家里的事儿也比较多。所以我们拖的时间比较长，计划是一年完成，结果用了五年。
那比起那些其他的有关记录藏人苦难的近代史书籍，您认为《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我觉得以前我们看到的有关资料哈，都比较间接，要不就是中共自己的资料，当然它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另外呢，我看到了一些国外的，比如说就是西方人在印度采访的，或者是有一些报道啊什么的，也有一两个藏人他们自己的有关回忆。但是觉得这本书呢，它的独特之处可能应该就是说，完全的是藏人自己的角度。你从我的设计的问题里，你也可以看出来，也没有什么特别诱导哈，请他讲他经历了什么，然后当时在经历这些过程中他是怎么想的，他的感受是什么。应该说就是说，对汉语读者来说的话，这本书它就应该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西藏问题，想要了解藏人是怎么想的，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从这本书呢，可以从这些藏人的回忆和他们的心理活动，他们的情感，能够看到的西藏问题很直接的一面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访谈节目，中国作家唐丹红谈《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在记录受访者的陈述时，您是怎么确定他们的真实性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藏人在他们的那个身份背景都是我了解，就是桑吉加在寻找他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就是说在之前接触他们的时候也不了解，也不知道这些人他们会说什么，只知道他们是比如说是这个年龄，然后什么时候是出来的。五九年出来的或者是什么的。那桑吉加也是到了，比如说到了那个就是他们的社区，或者是去有些是打听的，其中有两三个人还是偶然，就是桑吉加跟他们聊天，然后说哦他们也经历了，是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那桑吉加就问当时有什么然后就确定说他可能可以讲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去采访的。他们说的事情可信不可信，我其实对我这个采访的那个目的来说，我不是很关心他可信不可信。我关心的是就是说他们要说什么，然后我把他们要说的事儿忠实的要他们说的内容忠实的记录下来，然后呈现给读者。相信不相信实际上是读者自己可以判断的。
就是如果外界质疑书中采访对象都是流亡藏人，陈述内容无权威性的话，您会做出什么回应？
外界他们凭什么他们觉得是流亡藏人他们的话就没有权威性呢？他们确定权威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说这些人就是普通的人，就因为他们是默默无闻的普通的藏人， 而且甚至他们就是受害者，他们的话就不可信吗？这个逻辑不对吧？所以如果外界如果要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肯定会首先问他，你觉得权威性的标准是什么？另外就是说你凭什么就觉得因为这些人是流亡藏人，他们的话就没有可信度，或者是就没有权威性？如果是有人这样问我，可能会这样反问他。
那我们都知道多年来您非常关心西藏议题，您认为这本书对西藏抗争会起到哪些方面的帮助？
其实没有想过就是说它能够真的能起到什么样的能起到多大的帮助的作用。我觉得因为他面对的是汉人读者，那么就是说如果有汉人他们真的对这个问题对西藏问题要想要了解藏人的角度和藏人的情感、藏人的心理，那他们会来，他们可能会读这本书。我的目的就是只是好像是一个传播者哈，通过我的这个采访和桑吉家的翻译，然后我们把它记录和整理下来，呈现给读者。既然是汉语读者，那么在我想象中的读者，那也就是说是中国人了。我认为就是说中国人，我可能对他们还是抱有一定的幻想吧。我觉得如果是人能够将心比心，能够看到这些人经历了什么，看到从藏人的角度讲述的，比如说他们的国家认同，他们的政治认同和他们就是真实的情感，那么呢可能会对中国在这个就是从49年一直到现在对西藏做了什么，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反思，可能会有一些，我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些改变吧。
最后，您对西藏之声的听众与读者有没有什么要特别传达的讯息？
西藏之声的就听众和读者，如果说是就是说华人或者是中国人的话呢，其实刚才我说的也就是我的希望，我希望他们能够去读这本书，然后能够真正的用那个同理心哈，去想一想，如果我们是藏人，那么如果是这样能够这样去想呢，才可能去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就是曾经有过的所谓的那个叛乱，然后为什么会现在会有这么多藏人自焚，然后为什么会有藏人希望独立，也能够也更能理解比如说就是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说这个中间道路它的性质是怎么样的，并不是，我觉得很多中国人认为中间道路好像是藏人想要独立不了，所以就是说妥协放弃了，就是然后好退一步我们就走中间道路。实际上在我看来，中间道路最重要的一点是藏人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被中国侵略和占领，本来是就是说西藏它是完全有这个权利，藏人就是完全有这个权利争取恢复独立，但是呢西藏就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他们做出了一个这样的让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让步，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分裂，就是中国现在是更改这个历史，把它说成是分裂，就好像以前曾经是同一个国家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是理解这段历史，对理解中间道路的那个性质也是不一样。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丽。